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学习这本书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主，我们感谢你，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得到这救恩，可以认识你，认识你这位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我们尤其为今天即将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向你感恩你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能够从来没有听过你名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可以看到，可以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何等的罪人，并且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而可以和你和好。天父，我们因此为他们而感谢你，并且为他们开心。愿主你真的祝福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生命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一同见证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愿主你也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让这课程的内容能够成为对我们的帮助。感谢你，我们的神，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OK，开始之前，大家上次上课结束有没有什么问题？问的有点突兀 如果您现在没想到的话，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是课程当中的时候，您可以随时打断我，不管是上次课的，就是前面导览的内容，还是今天课程我们要讲的内容，你都可以随时打断我。那如果您已经有书的话，您可以打开书，我们今天会讲这个福音坐标图这一课，咱们可以从大概从第二页开始吧。哦，不，sorry，不是，哎，就是第二页。我们可以从第二页开始，就是这个上面写着“助读文章福音坐标图”这里。如果您没有书的话，今天一定要记得去买书。它后面的这些课程，它的设计，然后我们会采取的方式也是这样。讲到这个助读文章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会请我们的。学员，尤其是学员弟兄姐妹，可能会请您读几段，读完之后我们会停下，然后会做一点解释，然后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助读文章结束之后，后面有操练学习的部分，就像上一堂课介绍的，我们会分组操练学习的部分，大家可以讨论，然后再然后再为大家祷告，就用这样的一种方法。OK，所以我们上来我们就看福音坐标图这一部分，助读文章。他这里提到的这一点，其实坦白讲，可能对于您来说比较新，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可能几年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到说，基督徒常常使用“福音”这个词，却没有充分的了解福音的含义。他的意思说，没有把福音真正的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几年前，如果您跟我说这件事的话，这个对于我来说都是，可能都是一个新的信息。什么叫做把福音要应用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去？他提到说，福音要传到你们那里。哥罗西书1章6节，这里提到说，福音要传到你们那里，要在他们中间要不断的结果子和成长。他所提到的这种结果子和成长，是读起来或者说真正理解起来，对于我们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即将受洗的弟兄姐妹和信主几年之后，似乎都能理解我们生活需要结果子和成长。但是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作者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讲的是同一件事，说福音要传到他们那里，并且福音要让他们在他们当中要使他们的生命不断结果子和成长。而且他这句话是写给什么？是写给哥罗西教会说的，是写给这些基督徒讲的。他不是在给在受洗班、在福音班在讲这件事。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们的生命要让福音来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去结果和成长？然后反过来说， 这本书提到说，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3到9节说，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福音在我们生活当中做过的大事。他提到，一个是从正面，一个从反面说。从正面来说，福音应该带给我们生命成长；而反面，如果我的生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的话，那说明，我们忘记了福音带给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成就的大事。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基督徒要稳定的成长，要稳健的成长，就必须加深对于福音的理解，加深对于我们真正在如何经历神的理解。听起来比较抽象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加深对福音的理解？我们一直都是在绕着这个概念去走。上一堂课讲到，不同的人或者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对福音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这本教材它想要给我们呈现的概念是，福音讲的是一个宏大的故事，换句话说，是一个宏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就是从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开始，整个历史事件，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一个神要去救赎的历史。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福音。而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所以我们都会和神之间发生关系。我们或者去回应他，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我们持续的敌对他，我们是神的敌人。顺便说一句，上次提到那个神的敌人，那个引用的经文错了，不应该是以弗所书2章，应该是罗马书5章，提到说我们本来是神，在我们还做神的敌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宏大的历史里面。如果说神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那么圣经上，神也是这个圣经的主角。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和他发生关系。要么我们信靠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要么我们选择继续敌对他，继续做神的敌人，然后选择灭亡。所以他。拉回来这一课里面提到说要加深和扩大对福音的理解，其实和这个相关。再说的再小一点，回到我自己的身上，这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意味着2件事：第一，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是什么样的认识；第二，就是我对于神是什么样的认识。我们是不断的在这2件事上面去思考。和转变我们的思想，然后来允许圣灵，然后来顺应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开头我想问大家2个问题，如果您有课本的话，其实这2个问题是课本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认为人类就是我们人的总体，作为一个整体，人类总体上是好的，还是总体上是坏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认为是好的。
你认为是好的，OK，小明认为是好的。大家其他人，你有什么理解？总体来说是好的。您介认为介于两者之间，有好有坏，OK。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您认为人类总体上是好的，还是总体上是坏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前觉得。以前觉得总体上是好，现在不觉得总体上是好的。
OK，
变化，
变化。你是说你的认知变化了，
我
还
的
是
认知变化。
你的认知变化？OK，好的。其他人还想回答一下吗？您认为人类总体上是好的，还是总体上是坏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刚才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刚才提到说，我们什么叫做扩大和加深对福音的理解？其实扩大加深对福音的理解，就是一方面我要更深的认识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二是更深的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这就是扩大和加深。您说啊？
我也那么说。
您认为是不好，总体上是坏的。是吧？ OK，三十岁来，OK，好，谢谢大家。再问下一个问题，如果您想继续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可以。您认为在您的心当中，您目前的认知，您上过福音班、受洗班，然后现在在上这个班，包括您自己读圣经，然后还有过往的认识，您认为，我们的神，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佛教或者什么其他的，就是我们圣经上所启示的这，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您认为他是庄严伟大、遥不可及的，还是您觉得他是很平易近人、很好说话的？您不要笑啊，试着回答一下，您觉得他是？庄严伟大的，我再用一个更再用一个可能只有圣经上面会经常说，您觉得他是圣洁的、遥不可及的、蛮有权柄的、遥不可及的，还是您觉得他是非常平易近人、很好说话的一位神？您说啊。
以前，比如说读圣经之前，以前我从来没读过圣经，我不想。我觉得是遥不可及。Yeah, 我觉得就是 some superpower some 就是遥不可及。但是读完圣经以后，然后慢慢的，就说学会，我不大会很会吧，只是慢慢的学会，就祷告的时候，一个感觉是在慢慢的接近。并不是遥不可及，那是我的感受。
好，谢谢小明。其他弟兄姐妹们，您觉得是遥不可及的，还是是平易近人的？我们同工也可以回答哦。哎，你说。
对，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是庄严伟大，对吧？
OK。
遥不可及，平易近人，其实 depends，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们会觉得他有些距
OK。
离，但是更多的呢，可能是亲切的，可能这个是可平易近人，所以说我说 depends，有的时候就是纯属感，就是认感性的感觉认识。不是说得从经，就是说，对他要保证叫什么庄严伟大，其实要保证个人的尊严，对我们的这个领导，其实有一定程度是要有点距离，我是这么感觉。那 depend 就是跟刚才小明说的，我们心里我们在越来越亲近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更亲近，更接近，对不对？对。对，其实上面那个问题我用来晚了，对不起啊，我
没事，
东西又回去一趟。
没问题。
其实人总体上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个我会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本性是有些罪，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徒越来越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从量上来讲，有一些好的，有些坏。当然，我们本体也有一些好的，也不分一些坏的，可能受点中庸的这个影响吧。但是，对，
没问题。
所以这两个问题全是这种介乎期间的这种思考，不知道我 现在是怎么想
OK，
的。
好的，谢谢您，Murphy，您还想补充吗？
所以，神。这样的问题，所以神也是伟大也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因为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归属于他，是的确也挺意境的，因为我们也是有求必应。
OK，谢谢大家。有同工想要补充吗？
那觉得。神对于罪人而言，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呢，神是对这些罪人而言是要不可及。但我们接受救恩， 谢你之后，我们打破了那个鸿沟之后，我们同时就是可以
嗯，
很好沟通，可以分开祷告。
是，谢谢你。简单分享一点我自己，比如说，当我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毫无疑问，我认为我们的神是平易近人，很好说话的，对不对？毫无疑问，我认为，甚至某些程度当，最近我们在查到那个约翰福音18章、19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但我们的神是平易近人，似乎他是软弱的，似乎他来到这个。他在面对这个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面对这些敌对他的人，面对罗马士兵的时候，似乎他是一种软弱的一个状态，手无缚鸡之力，而且任人宰割的一个状态。但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其实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圣经是怎么讲，圣经告诉我们。真正我神的本相是什么样子，并且人的本相是什么样子？我之所以说我要分享和邀请同工来说，我们的认知，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认和自己的认知是在不断的要加深的。每时每刻，这个书上第二页在下面，他说，许多基督徒在生活中对于福音都保持着一个简化的观点。不只是说您现在坐在社区，坐在这个新生命班做一个学员啊，包括我们同工，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每一个人，我们对于福音都是保持一个简化的观点。但是这句话不是一个控诉，这句话是我们现在的现状。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更深的去认识它，我们才需要更多的去读神的话，更多的去认识。所以刚刚问的是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有的状态，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去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讲。这一刻他提到的这个经文，提到两点是，一个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是神的本相是什么。55章6到9节，以赛亚书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然后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意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经文，包括了。人要如何回应了，对不对？因为其实神是怎样的，他是在和人之间互动当中，我们才更多的去了解到了他。他和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才更多的认识他。但他所呈现出来的，神自己的本相，在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刚才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他是，高高在上，他是圣洁的，他是超然的，因为他是神，我们不是。对不对？刚才 Jackie 提到，就他不应该和我们一样，因为现实是我们和他不一样。我们和他不一样有两个层面：第一，他是创造者，我们不是，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更重要的层面是，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是因为我们的有罪性。我们不能亲近神，我们不能亲近他。归根到底，不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因为当亚当和夏娃被造之后，他们和神之间是有亲密的连接的，对不对？他们是在一个立约的状态下，他们是与神同在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们犯罪了之后，神把他们从伊甸的园子当中赶出来，从耶和华的前面赶出来。我们和神之间的隔离，之所以我们认知上觉得我们的神好像遥不可及，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如果一个罪人面对神的话，面对面去面对神的话，罪人唯一的下场就是要被神灭亡。所以神其实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在保护我们。当神把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的园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怜悯和保护他们，让他们不会被耶和华的烈怒、圣洁的烈怒所毁灭。 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和我们之间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同时神又是可以寻见的，又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这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什么叫他趁他可寻找的？就是当我们的心真的柔软下来的时候，当救恩，当你我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回应？当神真的借着圣经的话，借着周围人弟兄姐妹的话和我们分享福音，让我们听到神自己的话语和心意的时候，这就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应去寻找他。我们之所以应该这样，因为神不只是圣洁的，他既是圣洁的，而且他是有怜悯的。就像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广行赦免，他必赦免他。而人如此的时候，他应该有的回应是要离弃我们的道路，就是悔改。旧约的圣经用"离弃道路"转回所要表达归向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悔改，就是在神面前要悔改。但这个是一会儿我们要讲到人的本相。换句话说，刚才问的问题，耶和华是神是遥不可及的，还是这个平易近人的？其实应该是同时的。我们的神既是圣洁的，与我们有极大距离的一位神，同时他又是与人同在的，道成肉身的一位神。我上面说那个是那个很好说话，那个其实有一点误导性。那个神不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但是不是一个很好说话的神，但是他有怜悯，他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给我们的回应。往往不是我们所要的，而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这是神的本相，他既是圣洁的，又是与人同在、道成肉身的一位神。而人的本相是什么？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测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想要更深的认识神，我们肯定反过来需要更深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是一样，我要更深的认识自己，没有办法逃离的一件事就是我需要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在这里说人的本相的时候，他没有说只是在谈人如何，一定他带进来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回到刚才问的问题，人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介于中间？他的概念和这个概念和神是如何一位神是不完全一样。神既是圣洁的，同时又是一位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的神，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同时正确的。而人到底是好还是坏，这种道德性，这种圣洁公义性的品性，它是有绝对的标准的。换句话说，我是得0分，还是得100分，还是得10分，这个是不可能既又的。对，我不可能既得0分又得100分。那到底人是什么样子的本相？我们信主之前，如果说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难道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对不对？不是这样。难道我现在信主之后，然后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家人，然后这些人，你们都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如果说我们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人的本相的认知，是一个没有调和的认知，不是一个准确的认知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你看到别人，然后都是戴着一个眼镜，说你们这些人都坏到极处。那到底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的本相。首先，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像上一堂课所提到的，我们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一点，即使在人犯罪之后，这一点都没有完全的破坏掉。今天的你我，今天任何一个外面不认识、不信主的人。不信主之前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换句话说，神的形象所带给人的那个身份，还有我们的品性，是仍然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留在我们的脑海和性情里面。所以，信主与否，每个人都会有都会有善的一面。但是同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圣经上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他所描述出来的那个情况，如果用刚才说的那个数字来说的话，就是罪给人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每一个人从100分没有变成0分，而变成了1分。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变成一分是什么意思？用一个神学的术语叫这，我们的人全然败坏。全然败坏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去想到神。当我们按照所谓的良心去做事的时候，你心中所想到的是，要么我是为我自己好，要么我是按照这个社会的规范，按照人情世故。再好一点的，可能是你是为家人好，为别人好，这已经是非常崇高的，这就叫做所谓的全然败坏。当我们全然败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你会发现很多人还都是好人，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第一，他的动机和目标，他向善的动机和目标是不对。第二，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把他放到那个处境里面，他没有遇到那个把他心中恶的那一面会翻涌出来的那个处境，所以似乎他表现出来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人，这叫全然败坏。但是全然败坏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人不能救，全然败坏的意思是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而必须要靠神来救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从100分变成了一分，没有变成零分。变成一分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但是神把耶稣基督的意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因着他的爱，重新恢复了我们在神里面本来应该有的那个身份和形象，就是神的儿子的那个形象。这是我们人的本相。这是我们今天你我的本相，这也是今天不信主的人的本相。所以，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是在于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出路，而其他人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出路，并不是你我比别人好多少，好在哪里？而这样的这个。对人和对神的认知，当我们更深的去认识自己和更深的去认识神之后，就是所谓的福音可以更加加深和扩大，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样式，改变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改变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人之间的理解不是一个很幼比较幼稚的，他们也是好人，我们也是好人，然后我不需要不需要知道人心可能会有的那些诡诈，甚至我不需要给他传福音，但是也不会说愤世嫉俗到他们都是坏人，没救了。这是一个对我们人的本相应该有的一个认识。而这本书用了一个图，就是这幅图，我觉得很有帮助的，来抓住、勾勒出来这种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对福音的认识的加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有书的话，我想可不可以邀请您帮我们读一下？刚才提到说，后面的课程我们会用这种方法。那个我知道刘斌有书，可不可以刘斌，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三页，第三页的就是最后这一个大段，当我第一次这一段。
当我第一次意识到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之间的鸿沟时，在追求生命的起点就来到了。当我觉知信主时，我信靠耶稣， 并将盼望放在耶稣身上，他做了我绝对做不到的事儿。耶稣在我的罪和神的圣洁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他把神对我的罪和他的圣洁义务放在他自己身上。
好，谢谢。于敏姐妹，可不可以请您帮我读一下第四页的“然而”这一段？
在决志信主时，我对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只是只有很有限的了解。当我的基督徒生命越成长时，我对神的圣洁、自己肉体和罪的意识就越增加。当我读圣经，经历到圣灵对罪的指正，而且和其他人在团体中生活时，神的伟大和我罪的深重就越来越显得清楚鲜明，并不是神变得更圣洁，或我变得更有罪，而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两点，我更加的按照神的本质来看神，也更加的按照我的本相来看自己。
好，谢谢您。九森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读一下中间这一段？当我自己……
对，
哦，看不清楚。OK，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小明，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读一下？
我对神的圣洁的理解不断增长时，其他事情也会跟着成长。那就是我对主耶稣的爱和感激，他成为我中保，为我们牺牲的，他的丰富，他的仁慈，他为我们所做的善功，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甜蜜。和越有能力了。当我明白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而欢喜快乐时，在我生命当中，十字架就显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处于中心的位置。
好，谢谢。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三段就是勾勒出来描，就是解释这个图，或者说和这个图一起来解释到底福音，我们更深的认识福音是什么意思。第三页这里，第一段他提到说，当我们真的决志信主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开始意识到神的圣洁和我的罪之间的那个鸿沟在哪里？对不对？当大家第一次听到福音，当您觉得，当您承认说并且相信耶稣要成为您的救主的时候，实际上神在您的心中开始做的是这件事。不管您意识到也好，还有意识到多少，我们说，当您要决志的时候，当您在写受洗见证的时候，你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不管我们认识到多深，十字架要做的都是这一件事。耶稣的救赎把我们的罪和神的圣洁之间架起了桥梁，就是刚才提到说，神是遥不可及的，是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之所以和他有距离，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而神的救赎是把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这个鸿沟连接了起来。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第三页提到我们刚刚开始救啊，刚刚开始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状态。然后第四页他说：“然而，当决志信主时，我对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只有很有限的理解。”如果您是有纸质书的话，我建议您把这里那画一下。还是那句话，他这里不是。这本书当这样讲的时候，我对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只有很有限的理解。这不是一个谴责，这不是对我们的谴责，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坐在受洗班，坐在新生命成长班，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您现在有一个最准确的标准答案，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什么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现状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圣洁和自己的罪的了解。是有限的，是了解哦，不是说您变得更坏，是我们对于我们罪的认识和了解是很有限的。而当我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对于神的圣洁和我自己的罪和肉体的意识就越发增加。 当我读圣经，经历到圣灵对罪的指证。当你读到圣经不同的故事，读到不同的方面，然后从圣经作为一个镜子，然后反过来反照我们自己的时候，发现，哎，这一部分对于我自己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哎，那一部分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而且在和其他人团契生活中，这种神的伟大和圣洁，还有我自己罪的那个深重之间的那种鸿沟，那种认识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下面这段话非常的重要。推荐您把它真的能够记下来，也许您可以画下来，并不是神变得更圣洁。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并不是神变得更圣洁，或者说你我变得更加有罪，而是我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件事。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更加按照神的本质要去看它，并且也要更加深刻的去按照我的本相来看我自己。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坐标图，它是越来越大的这个鸿沟。你看，对自己的肉体和罪的意识不断增长。它的意思不是说，当我信主之后，我自己的肉体和罪不断增长，不是说你我犯罪越来越多，不是说我们生活的挣扎越来越多，而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真实的那个罪人的样式。罪性的样式认识越来越深刻。如果您像我一样，这个以前打游戏的话，你知道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罪的认识，就好像你在打那个什么打什么红警啊之类，就是你在趟地图，知道吗？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罪的认识就是一片黑暗，就是那个小人儿，然后越来越走，越来越走，然后那些地图慢慢的都敞开。哦，原来发现哦，原来这有个坦克，哦，原来那儿有敌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罪的认识，其实上就是这样。是圣经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了我们自己。大家一定记得这一点，记得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为什么又跌倒了，为什么又犯罪之后，我们心里面所想到的真正的意识，不是灰心丧气，而是我以前没有。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正因为现在我意识到了，十字架才可以变得更大，才可以更多的去更新以前，没有被显明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回到那个刚刚说没信主的人，好像看上去都是好人，很多时候是你没有把它放在那个环境里面，人心里面那个罪没有被翻出来而已。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是，我们不断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借着圣经把我们那些东西都翻出来，然后神要更新我们。所以他下面一段说，当我对自己的罪和神的圣洁的理解不断增长的时候，而其他方面就开始跟着增长，那就是我对主的爱和感谢。我们去经历神，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我们生命去改变，一定是被爱所驱使的，一定是被我们的更多意识到神对我们的爱而驱使的，不是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感，不应该是我自己要证明我自己，不应该是任何其他事情，一定是被爱去驱使的，因为只有这个驱使是最纯粹的，并且是有持续性的。然后他下面说这一句话，我不知道您刚刚读着的时候，您会不会抓住您的注意力？我们为什么要去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成为了我的中保，他赎罪，他的义，他为我所成就的恩典大功，对我来说变得更甜美和有力了。下面这句话，当我因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而欢喜快乐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您去读福音书的话，当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当你在福音班，当你听到这些，或者当你在受洗班听到这些， 这些内容、这些概念的时候，你是什么样一种心情？你觉得他和你之间，哦，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个事儿，和你之间可能有一点关系，没有太多关系，还是说你为他觉得很伤心，为他义愤填膺？为什么耶稣要死，要在十字架上死？还是什么？当你读到这，当你在圣经上读到或者想到这件事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吗？您会欢喜快乐吗？不会，渔民姐妹摇头。为什么您说不会？
伤心吧。
你肯定伤心，对不对？我也会伤心，对不对？当你我在参加，如果您来以前来过教会，当我们在参加教会每年的那个复活节。受难日的崇拜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是沉重的，对不对？你看到我，看到这个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一个完全的人、完美的人，然后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是如此痛苦的受死，在虐待他，我们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因为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而欢喜快乐的时候，你能体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吗？这个书它不是这样空穴来风的这样讲，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当他在上十字架之前，门徒们都非常的忧愁，然后耶稣在14章第一节他说。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父，也当信我。”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理解我要去哪里的话，你们的心里面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是为我们的好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这意思不是说我们好像那个对于耶稣上十字架受刑罚这件事好像不闻不问，然后心里面就是很一种事不关己的一种无所谓的一种态度，而是说当你真正深深的进入那种忧愁，深深进入那种沉重之后，我们真正应该体会的是神的圣洁和我罪之间的鸿沟。被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所弥补了，他真正应该带出来的是那份爱的，体会到那份爱的欢喜和快乐。弟兄姐妹，咱们再继续往前，再上其他后课，这个课程后续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停的要去思考这件事。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一定是被神对我们的爱和我对神的爱所驱使。啊，还有多少时间？哦，已经10点了。可不可以再请一位，那个，可不可以请 Jackie？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4章第4页？再 就是第4页的最后一段。
你是看得懂的，不好意思。
就第4页是这里，不好意思，caught you off guard。哦，OK，
第四章怎么办？
就是下面最后这一段这里。
就是这个图下面的。
对，可惜成圣，
OK，不好意思，可惜成圣，并不会如我们所愿的能处理的那样干净利落，因为我们里面仍有存留的罪，所以我有一个持续的倾向，就是低估福音或将十字架缩小。当我以低估完美的圣洁看他比他的话所宣称的更低，或者二，高抬我自己的意，看自己比实际的我更好些时，十字架就做得更小， 而基督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就被贬低了。
好，谢谢。然后下面一段我就不读了。这里边所描述的是下面一张图，所描述的是这张图。我们应该有的样式是前面一张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真正呈现出来的样式是这张图的样式，就刚刚所提到的，是在我们里面仍然存留的那些罪。来向我们撒谎，然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倾向，是当我对于我的罪和神的意，因为我们要读圣经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要往前走，你我一定会对我们的罪的意识会增长，我们一定对神的圣洁会不断的认识会不断的增长，而当我们这样增长的时候，如果我不能想到。耶稣基督的罪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救赎我脱离一切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低估神的大能。我们低估神的大能，然后那个鸿沟，我们一定会用其他的事情去填补。就他提到的这两点，要么就是低估神的圣洁，要么就是高估自己的罪，对不对？你要把那个认知的那个鸿沟要缩小。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大能的认识缩小，而我们接下来几周，第五页这里他提到，接下来几周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借着这本书，借着这个教材，去反思我们可能会低估福音的一些方式，然后要去看到，其实神的救赎可以大到真的可以填补这样的鸿沟，我们不需要因为。这里提到说，我们不需要因为这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才去做。OK，要做的这些是不是基督徒该做的？是。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改变的驱使力一定是来自于神对我们的爱和我对神的爱，这是要根本的驱使力，而不是一种所谓的责任感，不是被一种责任感、一种羞耻感或者一种愧疚感而去驱使。所以这一页最后一点，就这个注读文章就快结束了。他说，在福音中成长，要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的圣洁、神的圣洁和我们的罪，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按照神的本质来看他，也不需要害怕去承认我自己有多么的破碎。当我们读到圣经上神是如此圣洁的一位神，然后看到自己的不堪的时候，耶稣的救赎已经在那里，已经成就给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感谢他，我们要做的是让圣灵来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要刻意和他拉开距离。当你听到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我们有的时候的挣扎说，我觉得神和我距离很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去敞开我们的心，去承认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那些救赎的工作。OK，这就是今天所谓注读文章想帮助我们去思考的部分。然后他后面所提到了说我们要如何认识自己，然后后面的课程会提到这几部分，低估罪的六种方式。这是和我们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六种方式。他说，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和神的圣洁的认识，没有足够，没有看到是，耶稣的救赎可以补足这个鸿沟的话，就会有这种六种情况。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辩护，辩护就是我们很难去接受别人给我们的反馈。如果当一个人跟你说，给你提了一个意见，然后你以"但是"开头的话，这就是辩护。当别人告诉你想要知道一些想要给你提出一些诚恳的建议，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有一点刺耳的这种意见或者批评的话，如果我们是以"但是"来反思、来回应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辩护。而辩护带来的结果是，人会犹豫是否要接近我，而我也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可以谈论我真正的生命当中的困难。辩护，第二是假装。我要努力保全面子和一种受尊重的形象，因为什么？某种程度上，我的行为是被我认为别人如何看我所驱使的。Teenager 青少年非常多的时候会在这个事情上挣扎，成年人也是，对不对？我们成年人很多时候会去担心别人要如何看我。第三是隐藏，隐藏和上面的假装，不同的地方是，假装是要给别人好印象，隐藏是要，隐藏是把自己的不好的地方藏起来，一体两面，是要把我们不好的地方去藏起来，因为我不觉得人们会接受、接纳和爱那个真正的我。然后第四个是夸大。但是我倾向对于自己应有的看，超过自己应有的看法去评价自己。我让事情不管好坏都会显得比实际上更大。我就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在课上在哇哇哇在吵，然后不想让他们吵，然后站起来一拍桌子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吵，我有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这就是夸大，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夸大。就当人想要让自己，他这里描述的非常准确，事情获得的注意力比他应得的更多。你把众人从他的注意力从不应该，就是声音要低一点，转移到哟，你有高血压，这怎么着？转移到你的身上的时候，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人会感觉到压力和焦虑，因为你获得了不应该有的注意力。不应该得到的那个注意力。第五是怪罪，我很快会因为罪或者情景去怪罪别人，我很难对于罪和产生的冲突有一个整全的认识。在这一部分里面，我自己应该得到、应该承担的那个责任是什么？因为骄傲，我认定这不是我的错。骄傲很大，很多时候是和恐惧连在一起的。他说：“因为恐惧，我害怕，如果这是我的错，我就会遭人拒绝。”你会发现，夫妻吵架的时候，然后先生冷脸，然后好像保持距离，然后你仔细往下问，那种看上去很冷峻的那种姿态和心态，很多时候背后是因为惧怕造成，是因为我怕对方会和我发生的冲突，我怕后面会发生的结果，是因为惧怕造成的。最后一个是轻忽，我倾向于轻忽自己生命当中的罪和情景，好像他们是正常的，淡化我们这些事，然后选择忽视这些事，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是他列举出来六种低估罪的方式，后面的课程也会触及到其中的一些。他希望能帮助我们，是借着这些事情作为一个窗口，不是说去批评我们，而是借着这些事情去让我们自己像在医生面前一样去诊断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去看神的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而今天操练练习就是其中的这个第五个，就批评他人。所以大家一会儿可以和您的同工可以来聊一下，您平常会有的批评他人的方式是什么？然后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我们这里问题很多了，大家看，按照时间的情况来看，可以讨论其中的一部分。OK，好，再提一下，今天我们10点半我们准时结束，然后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您可以到你们需要指定的教室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课程，让我们可以开始意识到，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去更多的认识自己，并且更准确的认识你。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借着这课程，还有神你自己在圣经上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救赎带给我们那份甜美，真的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而欢喜快乐。感谢你，我们的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